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，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我们是90后，我们都修炼，作者实名北京青年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6日。我们是中国大陆的90后，曾经也像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，个性自我，处处争强，喜欢看电影、玩游戏，爱面子，求认可，追求新潮，会为朋友大打出手，会与父母争吵生气。我们也会畅想爱情，规划未来，想要的生活，努力奋斗。我们会计划一切能计划的事情，但是有一件事，却从来都没有在我们的计划之内，那就是修炼。2014年的夏天，法轮大法把性格迥异的我们联系了起来，从那以后，我们便相互陪伴，一起经历了许多平凡而又感人的修炼故事。第一部分，2014年我们陆续得法。我们在北方一所一流大学上学，有一位共同的专业老师王老师，他讲课生动，下课还耐心给同学解答问题，平时呢又没有架子，幽默风趣，面对家长学生的送礼也会婉言拒绝。有一次过小年，很多同学都回不去家，他给学生打电话说，干啥呢，你们回不了家怪可怜的，来我家吃火锅吧。我们高高兴兴的都去了，那次火锅吃的是热火朝天。在大学里，这样的老师并不多见，学生都愿意围在他身边听故事。后来王老师对学生们讲文化大革命、六四事件、天安门自焚伪案，还有三退，就是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，有的同学就疏远了他，有的接受并认同了。我们几个不仅明白了中国发生的很多真相，做了三退，还追着王老师问有没有法轮功的书可以看，这一看就是6年。王老师和妻子都是法轮功学员，当时只修炼了2年，后来他对我们说，真的很感动，感谢大法一线牵，让我和你们能一起提高，一起精进。我们每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，性格不一样，修炼后的疑问也不一样。麦子是一个有点男孩子气的女孩，王老师向她讲真相时，她说，退就退，有什么怕的，实名退，但是你要是让我干什么坏事，我是肯定不去的，我想看看你们这本书可以吗？麦子看到大法书后十分震惊，原来神真的是存在的，麦子就这样学下来了。几个月的时间，减了十几斤重，身上所有的病症居然全消失了。麦子修炼之前总是愁眉苦脸的，脾气暴躁，他有本事不吃亏，别人说一句他能还十句，看不起和老师套近乎的同学，看不得欺负人的事发生。修炼之后他明白了，即使自己有理也要考虑别人的感受，所以再遇到矛盾心里就想着，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，电工人要忍，要按高标准去做，这样往往很尖锐的矛盾也化解了。他说，修炼让我觉得很轻松很快乐，不再计较那么多了。悠悠从小家人就教育他要尖一点，他总能记住别人教他的成功经验，知道怎样让老师更喜欢自己，怎样能得更高的分数和排名，方方面面都不落人后。在过来人的教导下，他早早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隔三差五就去办公室帮老师干活，是时刻为老师分忧的积极分子。但有一天，他突然见到了优昙婆罗花。优昙婆罗花一向被人们认为是传说，所以悠悠一点也不信。可是不久，他真的在王老师家里看到了优昙婆罗花， 长在干枯的葡萄上，透过放大镜能看到里面的花蕊，洁白而漂亮。随后在王老师家的木头上、铁栅上、枯叶上、石头上都开了很多这样的小花，有些封存到今天已经6年了，依旧绽放如初。悠悠感到有什么东西从自己的心里被抹掉了，从前认为现实的世界变得不再那么实在了。悠悠问王老师，我能不能学大法？王老师说，那你要想好，学我们这个法不能用它来提高分数，也不能挣钱。悠悠当时听了很难过，觉得是自己从前做得太不好，都没有资格学大法了，但还是忍着眼泪说，想学。悠悠说，现在想想，那是得法前的考验，看能不能坚定这颗心学下去。悠悠刚学法时就能双盘将近1个小时，法理也领悟得很快。在学校里他什么都不争了，总是善心地帮助别人。说也奇怪，他不追求领先，反而更领先了。悠悠的男朋友石头体弱多病，年纪轻轻，保养得比一般的女生还要精心，几乎每个月悠悠都要陪着他去1-2次医院输液打针，因为从小吃药，手里的药特别多，同学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到他这儿来拿药，学了大法后再也没有吃过药。他很感慨，要不是学大法，我现在是死是活都还不知道。小梦经常躲着王老师，听同学说王老师总讲活摘器官啊，还有什么神啊佛啊，小梦很害怕。有一次小梦去办公室请教问题，办公室只有王老师一个人，他原本想赶快走，但王老师看到他后很负责地帮他解答问题，他实在不好意思马上就走。慢慢的，王老师果然给他讲起了真相。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小梦根本听不进去王老师讲的内容，内心祈求赶快有人来，这样就可以走了。但是等了好长时间，就是不见有人来，小梦的心彻底凉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认真听听，看王老师讲的是什么吧。到了后面，反而觉得王老师讲的很有道理。后来有机会又见到了几位修炼的人，大家很热心地给小梦分享他们学法后的亲身感受。虽然有些事小梦听不太懂，但他能感受到对方的真诚不是装出来的，这在别人身上从没见过。之后小梦也走入了修炼。漂亮的小桃比较任性，爱玩游戏，有了弟弟之后，他感觉父母的爱被弟弟抢走了，经常和父母顶嘴。修炼之后，他发自内心地意识到了父母的苦衷，变得体贴父母了。他主动照顾弟弟，辅导他学习，现在弟弟反而最听他的话。有一次，小桃的母亲在街上很大声地训斥他，他一声都没吭。后来母亲说，要不是你长相没变，我真的觉得你不是我以前那个叛逆的女儿了，变化太大了。小桃睡觉时能闻到神奇的香味儿，打坐时能感觉到热流冲下来。默默敏感偏执，有些自卑，相信有神论，所以一直在自己认定的标准内做着符合好人标签的事情，在利益面前总是退后一步，尽量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。但默默周围有一些成熟的大人却不是这么认为的，他们认为默默的行为与思想很怪异，不适合在社会中生存，便不断地把那些为人处事的经验强加给默默。为了得到优秀的学分而给老师送礼，为了获得更多的荣誉而不断地进出各种社团，在这种矛盾中，默默感到很痛苦，一方面觉得自己的想法没有错，一方面又觉得不得不做着与之相悖的事情。默默对人生感到很迷茫，不知道自己应该何去何从， 想要逃脱这种处境，有时想一了百了，但他又害怕这样会下地狱。默默可不想下地狱，默默想要灰飞烟灭，永远不要再轮回转生了。在大学的某一天，默默的好友小桃一脸郑重地对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法轮功是好的，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是骗人的，并邀请默默去一位老师的家里听他详细地说一说。默默感到很震惊，从小桃的嘴里居然能听到这种话。但转念一想，小桃这么说肯定有他的理由，而且小时候总能在墙上看见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句话。法轮大法是什么，默默不知道，但说真善人是好的，又有什么不对的呢？默默就和小桃一起去了老师家。去了之后才发现，原来是教过默默的王老师。默默稍微松了口气，虽然他一直很怕老师，但是王老师人品很好，和其他的老师不一样，默默很喜欢他。在王老师详细的解答下，默默明白了当年人们谈虎色变的法轮功原来是一种修炼，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珍惜生命，是不会做出自焚这种事情的。默默也明白了人为何当人，除了灰飞烟灭之外，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摆脱轮回。默默很开心，之前自己坚守的东西得到了认同，有了归属感。读一遍书吧，王老师建议道。于是默默从那天开始迈入了属于自己的修炼旅程。小英看到天安门自焚视频吓坏了，从此就疏远了练法轮功的同学。偶然的一天到了王老师家，王老师丝毫没有架子，和他聊起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。原来共产党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简直匪夷所思。这么邪恶的党，怎么能是家长眼中的骄傲，能是好学生的标准？心里的正义感让他嫌弃恶党的所作所为，也为自己身边一个个为了入党而巴结辅导员的同学感到不值。小英想，应该有很多人和自己一样，在无知的状态下就被迫入队入团，不清楚发过的誓言是什么，也不知道毒誓会灵验，真是可悲。三退后，小英从老师家里出来后，觉得心里干净轻松了许多。后来他回想，入党申请书总是三番五次出错，原来一切都在安排之中啊。不久后，小英也得法修炼了。小天是个高冷的男孩，曾经的老师教育他，上大学后要和系里的教授搞好关系，要争取当班长，这样会增加拿奖学金的几率，碰到个人利益的时候就要去争取，做人要圆滑等等。虽然内心有时也会鄙视这种行为，但在生活中却经常把这些经验当成做事的信条。直到听了王老师讲的真相，小天才意识到人应该为自己的良心活着，不能糊里糊涂在后天观念中迷失了自己。老师还对他讲了很多有关修炼中的真实故事，说法轮功能让人按照真善忍修炼心性，提高生命境界。当听到这些话时，小天内心突然变得敞亮，升起了对修炼的向往。开始小天不清楚修炼的内涵，觉得买些佛珠手串挂上就能信佛了，还想把这些让子孙后代一代代传下去。后来他看了法轮功的书籍，明白修炼不在形式，关键是要修心。小天随和多了，做事处处为他人考虑，脸上常常是笑容，谁都愿意和他聊天。燕子是个留守儿童，孤僻倔强的他经常靠一些励志节目来鼓励自己，可是越看这些就越深陷名利，患得患失。但因为从小生长在信神的家庭，他相信这一切，在听明白真相后，他立刻双手合十退出了邪党组织。那一刻 他感觉自己从一片黑压压的东西里走了出来，瞬间感觉身心轻松愉快了。后来燕子主动看大法书，跟着麦子一起练功，认识了很多善良的同修，感觉到一种从没有过的信任和安全。慢慢修炼后，他知道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踏实本分地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好了，对毕业和找工作也没有那么迷茫和不安了。过去我们只是同学，修炼之后我们感到了更温暖的友谊。我们相约每天早上去教室练功，晚上学法打坐，不仅身体更健康了，功课也变得更好了。因为我们不凸显自己，处处谦让别人，班级的氛围也被带动起来了。毕业的时候，我们身边有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明白了法轮功是好的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二部分，我们在大法中受益。大法的神奇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，身边的亲人也跟着了解了真相，得了福报，在震撼和感动中，我们更加坚定。一，母亲承念大法好，摆脱附体干扰。小天老家在北方，一个以裘皮加工为支柱产业的县城，家家户户也多供奉着各类的地仙精灵的造像，他家也不例外。2018年2月，差几天就要过年了，小天的父亲为了看运势，找了邻县一个算命先生。那人来家后，见到小天母亲就说，你身上有好东西，家里应该摆个堂子，把家里的佛像开光，以后能给人看病赚钱。随后那个算命先生给家中关公、太上老君、观音菩萨等造像开了光。三天后的半夜里，母亲从梦中惊醒，摇醒父亲说，有个东西慢慢侵入他，他感觉很难控制自己。没等父亲缓过神儿，说方言的母亲突然用尖锐的普通话说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不会伤害这个身体的，我只是来帮他的。他面无表情，眼睛也没了神儿，父亲顿时吓得睡意全无。父亲问道，怎么回事？你这是要干啥？我要出山给人治病，帮助别人，而且还可以给你们家里赚钱。被控制的母亲冷冷地说道。他说自己是只狐狸，能帮人们发财，看母亲身体不错，就上来了。随后几天，小天给母亲打电话，电话里的母亲说的都是标准普通话。小伙子，别管我的事，我就用你妈的身体。一瞬间，小天的每个汗毛都竖起来了，直觉告诉他，母亲是被附体了。他急急忙忙往家赶，路上，他一边清除干扰母亲的邪恶因素，一边不断提醒自己要平和冷静地去面对这些事情。到家后，父亲说，你妈这一整天都被这个东西控制着，手脚也冰凉。小天心里很难过，他对母亲说，妈，你要这东西，它就会让你失去正常生活，有钱了也没命花。如果您不想要，就尽力在思想里排斥它。不一会儿，母亲说起熟悉的家乡话，妈是由不得自己呀，我一想不要他，他就折腾我，让我身体难受，一顺应他，他就不折磨我呀。母亲哭着说，之前想要他，现在后悔了，我听你的，不想要他了，不要了。但一会儿，母亲表情一变，又被控制了。小天冷静下来，对那东西说，我是学法轮大法的，我知道你是什么东西，你要干什么，为什么待在人身上不走， 你现在是在做坏事，神佛不会饶你的。不管你修了多长时间，你都不可能修成。你要想修，那就转生成人，快离开吧。说着，小天就把母亲手上算命人送的雪镯给拿下来，顺手扔了出去。只听镯子摔碎的声音，却没见那些碎石。附体哭闹着不走，然后要和他师父通话。他师父对他说，走吧，再不走这家人会伤了你。话音刚落，母亲便自己从地上起来，用方言说，没事了，他走了。再次谈话时，母亲已经恢复了正常，像以前一样和大家交谈了，再也不讲普通话了。这天夜里，母亲又从梦中惊醒，说耳边有嗖嗖的凉风，她感觉那狐狸附体又要来了。小天告诉母亲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母亲和自己一起看师父的广州讲法视频。第一讲刚听了几分钟，母亲就恶心要吐，她说从脚底开始，从骨头缝里往外出凉气，大腿小腹部位有针扎电麻的感觉。后来她头部反应强烈，左脸五官抽搐在一起，右脸则张得很开，整个身子开始颤抖。过了一会儿，母亲说身体越来越轻松，心里也变得坦荡舒畅。刚刚看到讲法第二讲，母亲就说看到了一条宽宽的大道，望不到尽头，还看到了高高大大的佛，金光闪闪的。他激动地说，这才是真佛。他还清清楚楚地看到空中有只大毛笔，平平稳稳地画了一个勾。小天想，这大概就是和附体一笔勾销了。亲戚们非常奇怪，为什么附体这么快就能走？为什么他师父说这家人会伤害他？小天拿出转法轮，为大家读了有关附体以及开光的法，大家都觉得很震撼，都明白了大法是真实不虚的，都说要把家里算命人开光的佛像送走，很多亲戚都认同了大法。这切身的体会让小天父母很感激大法师父，才得法不久的小天也增强了修炼的信心。二，从不理解到全家认同。感受到大法美好的燕子，也想把美好分享给家人。燕子的哥哥工作一直不顺心，到处去求佛拜庙，可回来后总做噩梦，像是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跟着他。燕子跟哥哥说，遇到危险时可以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讲法轮功真相。哥哥不认同，还吓唬他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他没动心，觉得哥哥很可怜，一定要救这个人。师父给了燕子智慧，本来胆怯不善言辞的燕子渐渐有了很多思路。哥哥听明白了，退出了邪党组织，还主动要了护身符。后来哥哥告诉燕子，他晚上做梦时感觉自己在一堆垃圾里面，那个不好的东西又出现了，离他越来越近，他几乎要窒息了。这个时候哥哥突然想到了大法师父的名字，梦里一下子就亮了，那个不好的东西也不见了。他从来没有这样安心的睡过。燕子听到这些感动的哭了，师父太伟大慈悲了。做销售的姐姐有一次没业绩了，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果然下午就有人找她签单，家人们受益了，都退出了邪党组织。奶奶还经常告诉别人，我天天念九字真言，多年的气管炎好了，也不胃酸了。三，我变得更聪明了。大海从小跟母亲一起学法，他知道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的法理。他不再因考试成绩波动而坐立不安，知道了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学习的本身。 他心情轻松开阔，空余时间都在帮同学答疑辅导，自己的成绩反而名列前茅。高考时，数学有一道大题不会做，他暗想，完了，考不好了。可是他转念又一想，我这次就突破一下自己的紧张，抛掉成绩的包袱，试一试到底能不能做得出来。他冷静下来，短短的几分钟之后，一份清晰完整的解答就出现在了试卷之上。下一道试题同样如此，如有神助。那届高考，他得了数学的最高分，148分。之后重点本科、重点大学研究生，进入优秀的企业，也一路顺风。有一次同事说，有1亿人练法轮功，太危险了，政府能不镇压吗？大海一时语塞，他在心里求师傅。不一会儿，他突然明白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哪有正常的国家害怕好人多的？同事顺利明白了真相，他真心的感谢师傅及时的点化。四，不善言表的人成了优秀教师。小桃不善于言表，偶然的机会帮朋友代课，紧张的不行，在讲台上声音都是颤抖的，下面的学生一直在起哄，小桃面红耳赤，勉强上了一节课，回家后说什么也不想再上课了。麦子和他交流，你是不是太在意自己的面子了？其实当老师最重要的是教好学生，能让学生有所收获，我们修炼应该多考虑别人。小桃明白了，放下心来好好备课。下节课也不顺利，又有调皮的小男孩在下面起哄，但是这次小桃没有想自己的感受，而是觉得下面的孩子们都很可怜，老师上课只教知识，很少有人告诉他们做人的道理。小桃不再紧张，他根据上课的内容引申讲一些神奇的超自然现象，告诉孩子善恶标准，鼓励他们独立思考。孩子们都愿意听了，接下来的课程非常顺利，最皮的孩子也非常开心地配合小桃。这节课结束后，小桃正式走入了教育行业，经常在讲授知识的同时加入传统故事。小桃渐渐成为了学校有经验的老师，经常在开会的时候做经验分享。五，梦中学画画。做设计的悠悠很爱画画，遇到问题师傅会在梦里点画。有一次梦到有人教他画画，醒后技术上有明显的进步。他看到一些设计作品时，一下就能看到作者的创作过程，学到他们的精华。一次同事谈起一句话，他从没有听过，但是脑子里却一下浮现出了准确的名字。有一次他在梦里见到一幅神奇的海报，海报的正面是一望无际的荷花池，可把海报倒过来看，荷花神奇的越变越大，大到能看到花瓣上的露珠。这时候眼前浮现一句话，细微之处玄妙可见。悠悠悟道，任何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都是修心提高的机会，带着虔诚的心珍惜一切，自然会有不寻常的收获。
这期的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